1. Ted Hildebrandt OT Lit.
和神学, 第12讲. Copyright 2020,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 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中的著作，当然, 第12讲除埃及记中的瘟疫和会幕. 考试预览, 00034. 班级, 我们开始吧. 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周四你们有考试正在进行，我向您发送了有关复习课程和学习指南的信息，所以你应该有那个。看起来上一堂课我们将刚刚完成出埃及记，这立位记的问题不会在那里。无论我们走到哪一步，都已经结束了，很大程度上会是选择题，大概80个左右选择题，会有几节记忆经文。 然后是一篇文章，一篇综合性文章，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它不是一些你真正可以学习的东西。后面的文章基本都会三点。一张纸，你如何写论文？我只想说，在这堂课上就是这样。你坐吧，你有一个引言，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结论，在里面简介，你再介绍，然后你发展你的三点左右，然后。 你的结论，你用你所得出的结论来总结，这就是基本结构论文。您将把它放在答题卡的背面。彼得问是否有背数选择题，将从在线测验中提取。不，这将是来自班级的课堂笔记中的讲座和学习指南之类的东西，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在测验中这样做了，所以这将完全不同。有没有？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 好的，让我们以祈祷词开始，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深入阅读出埃及记，并尝试今天完成出埃及记。让我们开始。天父，我们为这一天感谢您。我们感谢你，你是伟大的救赎者，你把你的人民从奴隶制的土地上买了回来。你让他们自由并且，你带领他们穿过旷野。我们祈祷您能给我们跟随的心，紧紧跟随你。 而不是像以色列人在你祝福他们时经常所做的那样叛逆与玛拉。当你祝福他们有水时，当你祝福他们有肉吃时，我们祈祷您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您对我们的善良和恩典，并从。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感恩的心来赞美你，跟随你，服从你的话语。我们祈祷。 当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讨论一些困难的事情时，你可能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我们最感谢的是耶稣，他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在，我们祈求他宝贵的名字。阿门。名字耶和华和 El Shaddai 35:4-49。好吧，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上次我们在下课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出埃及记6:3，其中说：“我显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为全能的神。全能的上帝这个词，上帝是希伯来语中的什么？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耶和华必翻译为耶和华，即耶和华。当他说上帝时，通常是埃洛西姆。那么全能上帝就是 El Shaddai， 所以 El Shaddai 他说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都知道我是 El Shaddai， 但他说：“但我的名耶和华，我并没有让他们认识我，所以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名。”然而，当你翻到创世纪49:18，你会看到雅各祝福他的孩子们，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你的拯救。”或者：“耶和华。”所以雅各知道耶和华的名，他也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的孩子们，耶和华的。 然而，出埃及记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不知道这个名字，所以出埃及记所说的之间显然似乎存在这种紧张、这种矛盾。族长们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而创世记说不，他知道。JEDP 来源批判理论 450:27。现在批评家们抓住了这一点，他们说：“看看圣经里有什么不同的来源和这些不同的原文件相互矛盾。”当 的时候，编辑把那些原文件放在一起，他没有对文本进行二划处理这个矛盾，因此这被称为查看源代码的关键方式。文本我基本上只是想把它贴出来， 所以他们建议摩西没有写任何东西这种材料的。他们首先假设的是摩西没有写过任何这些以及关于。公元前850年，有一位作家很喜欢耶和华的名字。他们称这位作家为喜欢耶和华的名字及这的来源。这是这作家他喜欢这个名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耶和华写作时，他于公元前850年左右写成。你需要哪两个日期？这堂课到目前为止，亚伯拉罕是2000，谁是1000？大卫。所以如果我说850 BC, 你认为那是在大卫时代之后大约150年吗？难道这就是摩西写的？不是。摩西比大卫早400年吗？所以这就是说已经有150年了。在大卫之后，这位这作家正在写一些摩西五经。他喜欢这个名字。耶和华。现在在这来源100年后出现了一来源，他赞成。名为埃洛希姆。Elohim 这个名字是什么？在你们的圣经中是如何翻译的？这是译为神 ,El 或 Elohim 都可以译为神。耶和华他们怎么办？在你的圣经中翻译耶和华吗？主，这就是耶和华或耶和华的名字，当你。在你们的圣经中，所有大写字母都带有 Lord, 这意味着它是耶和华的名字。做。有道理。耶和华和埃洛希姆是两位正在写作的作家。发生的情况是，有人过来拿走这个质文档和译文档，并将它们放在一起。但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两节经文相互矛盾。其他，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些文档之间的接缝。他们把这两个文件放在一起，这里有一个接缝，那里有错误、矛盾。放在一起的两个文档之间。然后发生的事情是你有另一份文件，那就是申命记。他正在写申命记。申命记就是写在这个批判理论中的。大约公元前620年，也就是约西亚王发现律法书的时候。这批评家会说他并没有真正找到他，而是有人写过或者是在他之前写的。成为国王。因此申命记作者负责撰写申命记。最后是批作家。批作家是一位牧师作家。很多时候这会与被放逐约公元前500年后的祭司以斯拉有关。当你看着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有很多祭司的东西吗？牧师的东西是立位记，如何献祭，如何举行筵席等等详细的事情。因此这位牧师作家加入了所有这些牧师细节。然后摩西五经大约在公元前450年根据这四份文件被编成。这就是所谓的 JEDP 理论。你知道为什么它被称为 JEDP 理论吗？还有这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是批评者所说的书面文件，然后根据这些文件进行编译。摩西的名字。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根本不是摩西所写的。现在问，这是圣经所说的，还是这都是理论猜想？他们和好了。是的，这是他们杜撰的理论猜想。他们有没有发现一份句文档，或一份译文档，或一份地文档？他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文件或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吗？零。所以这完全是理论上的。它是由一位名叫 Julius Wellhausen 的人在19世纪发明的，并在20世纪被采用。如果你们坐在大学环境中，他们会认为这一点理论。他们可能会继续做一些其他事情，但这将被假设为强调了大学的大量工作。这基本上是一个批判理论。到处受教。顺便问一下，这与圣经所说的相矛盾吗？圣经有没有说摩西真的把这写下来了吗？是的。圣经说摩西写下了这句话。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了摩西撰写创世纪的参考资料。现在摩西写了整本申命记吗？不，因为他已经死了，书的结尾，所以他不能写。但谁在跟随摩西呢？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会填补摩西的余生吗？从那时起，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们一直在一起工作。这就是 JEDP 理论。现在你说好吧，希尔德布兰特， 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来的？有人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我是什么？这里建议的是这个理论。顺便说一句，这很简单，当你搬到这里时，它是更复杂。因此，这些 GEDP 原从简单变得复杂。还有什么理论？从简单到复杂，它是建立在进化模型的基础上的。这基本上也玩达尔文主义。你知道，进化论有利有弊。框架，但他们已经将其嵌入到原理论中。出埃及记6比3的拟议解决方案，10、28、12、25。现在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他说，亚伯拉罕、以撒和约瑟不认识我的名字耶和华。现在你说，等一下，亚伯拉罕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吗？等一下，希尔德布兰特，回到埃布拉，这是400。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5.
在亚伯拉罕之前的许多年，埃布拉中就提到了耶和华这个名字。显然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早在亚伯拉罕出生前400年就为人所知。难道说他不知道这个名字，或者他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我是什么？向你暗示，上帝是这样说的，他们知道我是 El Shaddai， 我来到他们身边，我应许亚伯拉罕，我应许以撒，我应许雅各，我是伟大的。创世纪中的许诺者，我许诺了这一切。你摩西将会认识我是耶和华，因为现在我要向你们表明我是守约者。你会看到我信守诺言。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知道我是承诺制造者。摩西，你将会知道我的名字耶和华，我是神。遵守我的承诺。你们将会看到我信守对以色列的承诺。我要去。为了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中解放出来，我将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把我应许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土地赐给他们。所以这里所说的是，不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而是他们知道这个名字，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名字的含义，他们见过神做出所有这些应许，但他们从未见过看到神实现了所有这些应许。现在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宣布摩西，你现在会看到我履行我的诺言，我要把他们带出来，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你看到其中的区别了吗？他们没有知道名字的含义，他们知道如何说出这个名字。现在摩西要能够看到承诺的兑现。血腥的新郎通道 12-26-16-43， 现在希波拉发生了什么？在第四章的结尾，摩西要说，神说，摩西回到埃及去拯救我的人民，把他们从那里救出来。所以摩西回去了，在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些事情。第 4.24 章这样说，在途中的一个住宿处，耶和华遇见了摩西，并准备杀他。现在即将被杀死的他是谁？是摩西还是他的儿子？实际上希伯来语在那里有些含糊，上面写着他，但你不知道他是谁，是那个孩子还是摩西。所以他正要杀他，但是希伯拉，这就是摩西的妻子鸟女士拿着一把碎石刀割下了儿子的包皮，摸了摸摩西的脚，也跟着他。果然你是我的血亲新郎啊。所以主让他。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6.
独自的。这是怎么回事？有趣的是，他把自己的包皮割掉了。儿子，他用它触摸摩西的脚。现在我应该诚实的了解脚这个词的含义了。你知道吗？什么是委婉语？委婉语是指当你想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时，合适，所以你委婉的说，然后说别的。所以当有人死了，你是说他死了，还是说他去世了，或他去和那个人在一起了？主，如果他们说他们去与主同在，你会说，哦，太好了。如果他们告诉你他死了，这不太好。那么你是否看到过关于死亡和坏事的委婉说法？希伯来语中的脚一词也可以指男性生殖器。现在我不想让你翻阅圣经并说，希尔德布兰特说，脚这个词总是意味着男性生殖器。所以每次你看到耶稣给门徒洗脚时，你就会说，天啊，你明白吗？抱歉，我必须放弃这一点。我不应该以此为例。 他说他们正在脱凉鞋，这真的很清楚吗？那凉鞋是你脚上的脚吗？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大约有两个或圣经中的三段经文使用脚一词，可能指代某物。别的？有人记得路的记吗？路的带着波阿斯进来，他露出他的脚。您还必须在那里问一些其他问题。这是其中之一，那些段落。和歌里有关系吗？所以人们都建议他。他被称为 JEDP 理论吗？还有这些。给他的儿子行歌礼，取下他的包皮，触摸摩西的脚。你看到了吗？从儿子到父亲有象征意义吗？但我想说的是，这不会发生。很多时候他在圣经中很少出现，但他确实发生过。我试着说实话。和你们在一起。那么首先，神攻击了谁？上帝攻击了摩西，还是他的儿子攻击？这段文字有些含糊。不管是谁，上帝为什么要攻击他？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圣经中是否有类似的故事？做。有人记得巴兰的故事吗？神对巴兰说，好吧，你可以走了。记住，他要走，巴勒说，巴兰，我会付钱给你，让你下来。为我诅咒以色列。起初上帝说，不要跟他走，他会带走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7.
咒骂以色列。那家伙回来说，嘿，如果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下来服侍我吧。所以上帝说，好吧，巴兰，你可以走了。于是巴兰就去了。会发生什么？一位拿着剑的天使来了，正要在途中杀死巴兰。向下。所以你说等一下，上帝叫他走，但这个天使在那里反对他。所以你会得到这样的想法，上帝告诉某人去，但随之而来的是反对。有。那么你在雅各布身上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吗？雅各被呼召回到以色列，当他回到以色列时，主的天使遇见他，并与他摔跤，并把他的臀部伸出来。你得到这个回来，然后去一个我会带你去的地方，然后你会受到来自上帝的反对。这里似乎有类似的类型模式。看待他的不同方式。血腥新郎通道的三种方法 ,16,44,23,57,我想在三个提出建议的人的基础上提出三种方法。这里第一个是一个叫 Bradford Childs 的人，他在耶鲁大学，我猜他现在退休了。很多年前他就已经老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旧约学者，耶鲁大学。他说这个男孩病了，是上帝打击了这个男孩。那里的他不是摩西，而是那个男孩。男孩生病了，然后男孩就接受了割礼，男孩的情况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的病因故事。做。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以某种方式做事。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故事。例如，如果有人在课堂上打喷嚏。你说什么？祝福你。有没有故事可以解释为什么你说祝福你？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东西。在马萨诸塞州文化中，我了解到我。当我到达这里时，我的车后座被撞了三下。三次某人追尾了我。我在一个停车标志前停下来，然后砰的一声，我从后面被撞了。我停在另一个迹象，砰的一声，我的屁股被击中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学到了什么？人们是否在马萨诸塞州滚动停车标志？是的，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我的车尾部被撞坏了。因为我没有转动停车标志，所以他们就直接撞到了我的后面。所以问题，过了一会儿我得到提示了吗？我不是这个地区的，所以现在我该怎么办？有。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说你们作为大学生应该这样做。警察喜欢挑选大学生，所以当你遇到停车标志时就停车。我要告诉你的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8.
人们在这里滚动停车标志。那么为什么人们在马萨诸塞州滚动停车标志呢？有人告诉我这个关于他们为什么滚动他们的病因学故事。因为冬天下雪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冬天停下来，你的车会发生什么？它被卡住了。所以你滚动停车标志，然后他们就全年这样做。你明白吗？就像他们为了解释某种现象而讲的故事。所以建议是，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摩西为什么这样做。歌里 所以这是一个病因学故事，说这就是我们做包皮环切术的原因。上帝差点杀了摩西的孩子，他受了割礼，他幸免于难，这就是犹太人这样做的原因。割礼，这样的故事被称为病因学故事。现在沃尔特·凯撒 Walter Kaiser 提出了第二种观点。沃尔特·凯撒 Walter Kaiser 曾任总裁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有一段时间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旧约学者和福音派也是如此。他说摩西是生病的那个人，当神击打他时，那是摩西男孩受了割礼。故事的重点是服从，摩西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行割礼，因此神呼召摩西说，如果你想要领导我的人民，你就必须服从我，领导者必须服从，作为他手下的人的榜样。所以他说，摩西，你需要成为听我的话，你自己的儿子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赞同凯撒建议的第二个原因。一些人们建议摩西的儿子需要接受割礼，因为你还记得吗？逾越节，逾越节谁死了？长子。如果他的儿子没有受割礼，可以他的儿子留下来吃逾越节的晚餐，或者他的儿子必须和他一起走出门吗？上面有写，因为儿子没有受割礼。如果儿子在门外怎么办？发生在那个儿子身上，他死了。所以神说的是，摩西将会有在以后的情况下给你的孩子行割礼，这样他就可以和你一起吃逾越节，而不会踢出。所以这可能是他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预感。经过顺便说一句，这个论点是推测性的。圣经里有这么说吗？不，这是推测。对我而言，我只是认为这可能有一定道理。这就是沃尔特·凯撒强调服从。那么为什么基普拉尔会如此惹火呢？希波拉实际上非常生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9.
事实证明，艾伦·罗斯说，摩西被击倒了，男孩被击倒了，割礼了。我喜欢罗斯那该死的新郎争论，因为他解释了为什么。希波拉非常生气。艾伦·罗斯 Alan Ross 表示，希波拉 Zipporah 过去曾青少年割礼，在某些文化中，他们对青少年进行包皮环切术。什么事？作为一个男人有问题吗？有几个问题，但其中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男人，当一个女孩到了一定的年龄时，她的身体会向女人发出女孩的信号改变。她的身体里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很多文化中，男孩对男人来说过度是一个问题。有些文化使用诸如 bar mitzvah 之类的东西来表示，当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时候，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男孩是什么时候男人？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一些女性说从来没有。有一部分是这个男孩和我们所有人在一起，至少和这个男孩在一起，而我现在已经是个老人了。因为文化中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男性来说。成年后，一些文化将青少年割礼作为一种门户或通过仪式。一旦男孩接受了割礼，现在他就受到成人的欢迎。社区。所以希波拉已经习惯了青春期的割礼，但他不习惯新生儿包皮环切术。新生儿意味着婴儿的包皮环切术。所以当他必须割礼时，作为一个还没有准备好成年的孩子，他真的非常对摩西感到不满。太恶心了。从他的角度给婴儿行割礼。谁会对一个无辜的婴儿做出这样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但无论如何，所以他得到的。顺便说一句，在叙述中，鸟女士希波拉 Zipporah 真的会飞吗？离开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他就走了吗？希波拉在哪里？他无处可去。被发现。米利亚姆在那，亚伦在那里，人们也在那里。希波拉，许多人们认为我会同意这一点，似乎又回到了他的父亲身边。叶特罗是西奈半岛米甸的祭司，所以他实际上回去并留下摩西作为这样做的结果。他很沮丧并离开了，所以他没有出现在文本中，他已经消失了。这 我喜欢这个解释，因为它解释了希波拉的愤怒以及他为什么会这样。左边，再说一次，这有点推测，但我认为它在很多细节上都有道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0.
出庫コリ及び的日記 23:58-24:28.
那么摩西什么时候过红海或芦苇海呢？出埃及的日期是出埃及记中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当我们经历这一切时，在大学水二的课程中，你应该意识到对于早期的课程存在着巨大的争论。日期和出埃及的最晚日期。我将详细介绍一下这些论点，然后我们将对此进行分析。所以将会有一场关于什么时候发生的大争论。摩西离开埃及。
早期引き、高原前线 445-24:29-30:13。
首先我想提前告诉你日期。大多数人约会的最早日期。大约公元前1445年至1440年被称为早期年代论。他们从哪里得到最早的约会？他们从圣经列王记上6:1中得知，他这样说，你应该能够。想想看，所罗门第四年之前480年，摩西出了埃及。现在，你不知道所罗门的日期，但你知道谁的日期呢？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的人。所罗门是在大卫之前还是之后？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当他是他的时候。儿子，他们通常会追上来。我们已经得到了 David 的1000，现在我们进入了960。如果您将480添加到965，您最终会得到公元前1445年的日期。做。你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吗？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所罗门是在那之后大约30年。或者在那之后40年，你取所罗门第四年之前的480年，那么让你回到公元前1445年左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480年的时期，但不止在列王记里。在书里。士师记 11:26 耶弗他是一位士师。还记得我们说过这里是乔丹吗？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你们是以色列，你们是地中海。耶弗他在这里与亚门人作战，他正在讲述。亚门人，我的家族拥有这片土地已有300年了。现在这说明了。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的家族拥有这片土地已有300年了。什么时候？那块领土被收购了。在摩西的领导下。耶弗他生活在什么时候？耶弗他是关于公元前1100年，所以如果耶弗他说，我的家族拥有这东西300年，那是公元前1100年。这会让你回到哪一天？300+1100会让你回到1400年代。所以这些两节经文似乎支持这个早期的日期，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1.
现在有 Marnapta 石碑。首先什么是碑？什么是墓碑？看起来像。墓碑是一块岩石，通常厚约6英寸，有一些圆角。大约这么高。石碑看起来像墓碑，只是高约6英尺。和所发生的事情是它们是由岩石制成的。我们看到的那些大约有6英尺高和4英寸厚。它们是用岩石制成的。它们在岩石上雕刻东西。我是伟大的。埃及法老和所有人都下跪并亲吻我的脚。于是他们在上面雕刻。石碑的正面、背面、有时侧面。这些是称为碑。你学习如何阅读这些石碑，他们会告诉你历史。碑上。上面写着来自 Marnapta, 我们知道 Marnapta 的日期大约是公元前1200年。以色列人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以色列在1200的土地上搭帐篷，那么他们一定有。在此之前输入它。因此 ,1445 年这一日期与以色列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情况非常吻合。1200, 他们在1400进来，他们有时间安定下来。这就是 Marnapta, 支持这一早期日期的石碑。最后是阿玛纳信件。这些字母真是工整的字母。他们写的是在阿卡迪亚。阿玛纳信件，这些是什么？耶路撒冷就在这里。耶布斯人。 或者是耶路撒冷国王的迦南人写信给法老，我们实际上有这些信件的副本。这些信件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耶路撒冷的阿比赫巴写信给埃及法老说，法老，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我一直在问。你寻求帮助。这个叫做哈比鲁人的团体正在涌向我们，他们正在压倒我们。我们需要法老你的一些帮助。你为什么不帮忙？我以前写过给你，但你没有帮助我。这些哈比鲁人正从各处涌来。怎么办？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Hebrew 听起来像希伯来语，过去有些学者们认为哈比鲁人是希伯来人。不要那样做。这是不正确的。哈比鲁人是一个比希伯来人大得多的群体。有哈比鲁。远在美索不达米亚，哈比鲁族群很大，有没有可能？希伯来人是哈比鲁人的类型或子集。哈比鲁斯被描绘成更像。吉普赛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现在就像这些部落一样进来。徘徊并占领这片土地。耶路撒冷国王向法老求助。法老为什么不帮助他呢？法老有没有可能刚刚尾巴被卷起来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2.
出埃及记，他说，我不再惹那些犹太人了。这些阿玛纳。字母似乎符合公元前1400年的日期。这就是为什么我实际上会提前举行约会。出埃及的较晚日期，公元前1260年 ,30-14-39-58。现在我的一些好朋友坚持所谓的迟到。他们有。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有犯错的特权。不，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对的，而我可能是错的。这是我不确定的问题之一。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我明白为什么。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最晚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60年左右。所以你有早期的。日期约公元前1440年和最晚的日期约公元前1440年 ,1260, 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第一个和。他们说他们最有力的论点是出埃及记 1.11。他说以色列人建造了两座城市，一处称为皮托姆，一处称为拉美西斯。拉美西斯城可能是以谁的名义建造的？拉美西斯，拉美西斯二世，大拉美西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200年。因此，如果他们建造一座城市，那就是这座拉美西斯。顺便说一句，你们有吗？看过电影《十诫》吗？十人中的法老。秃头戒律，他的名字叫尤伯莲娜。无论如何，他会玩。拉美西斯，那么在电影《十诫》中，他们采取的是哪一天较晚的日期还是最早的日期？他们选择了较晚的日期，并让拉美西斯成为法老。经过。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法老的名字的？从来没有。其实那符合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早期记录，因为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他们通常没有命名。法老。在那之后，他们称他为法老尼科、士撒或其他什么名字。拉美西斯在这里，出埃及记 1.11 说，他们建造这座城市是为了纪念拉美西斯，因此1200日期最适合。我们摩西为什么这样做？拉吉的烧伤程度是出埃及日期较晚的另一个论据。什么？是烧伤程度吗？首先，我们必须做一些考工作。所以你要从戈登出发。大学期间，你将和来自惠顿的人一起在阿什凯隆工作。你将会去挖一个电话。什么是电话？这是一座城市土丘，城市之上层层叠叠。这就像一个千层蛋糕。现在顺便问一下，你在哪里？让我以耶利哥为例。首先，总之，如果你要在代世界建造一座城市，你首先需要什么？你必须有水。你要在沙漠中建造一座城市吗？不，你要去吗？建在泉边还是井边？所有的城市都靠近泉水或水井，因为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3.
必须有水。现在有了水，我们就去耶利哥吧。杰里科有这么大。春天。你的城市从地面开始。你在你的城市周围建了一堵墙，然后。你把垃圾放在哪里？放入回收站， 然后他们将其取出。好的，现在我们说到公元前8000年，你把垃圾放在哪里？人们把垃圾放得像。马萨诸塞州，他们只是把垃圾扔在街上。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他们抛出街上的垃圾，顺便问一下，沙子会被吹进城市吗？突然之间，这个城市有做什么的倾向？垃圾，更多垃圾，垃圾，垃圾，城市建设了吗？所以在杰里科的电话里，一开始他在地面上是2的，但当他完成时，他已经是75。现在足高了。75英尺高是不同年代的城市层层叠叠。现在让我们成为考学家。您正站在75英尺高的土丘顶上。什么？你想做吗？你想挖它。所以你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得到10乘以12方英尺，然后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奴隶，所以你去戈登学院和其他大学并说你不想成为一名考学家吗？你真的可以学考吧？所以你去了那里，他们就把你变成了奴隶。你最终挖10乘以12方英尺，他们会给你一把牙刷来挖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要你用牙刷吗？他们不希望你破坏任何东西，并且确实。当你向下穿过你必须记录的地层时，一切都必须被记录下来，每件小事并拍照。现在你正在这个12方英尺的地方挖下去，你会向下走一段路。你可以吗？告诉污垢有一定的颜色。突然间你到达了某一层，和污垢变得全黑和烟灰。所以你那里有6英寸厚的烟灰层，你觉得怎么样利己的？我想实际上那家伙有一个柴火炉，但他失控了。他烧毁了他的房子。这家伙有可能烧毁了这里的房子吗？现在假设我们从那里开始挖掘，当我们到达同一层时，我们碰到了这个烟灰层。顺便问一下，煤烟会污染土壤吗？它会弄脏土壤。我们深入到某一层，砰的一声，我们又得到了6英寸的烟灰层。我们那里有一个烟灰层和一个烟灰层在这里。现在我得出什么结论？城市在这一层被烧毁。这就是所谓的燃烧层。这就是所谓的电话。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城市土堆，然后考学家向下挖掘。顺便说一句，他们挖的越多，是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4.
变老还是变年轻？你越往下挖，它就越老。然后你尝试约会一些东西，用碳14测年，用陶器测年，用物质遗骸测年，你尝试测年。当你向下挖掘时，每个级别的事情都会发生。他们发现有燃烧层，表明垃圾城大约公元前1200年被烧毁。事实上1200年前后，在巴勒斯坦的几个城市就发现了它。公元前这意味着约书亚可能进来并抽烟了几个城市，烧毁他们。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约书亚烧毁的东西。大约公元前1200年，这与出埃及记的1200年日期相符。你明白吗？论据何去何从？话说考真是个奇妙的事情，但是又热又二吗？这需要大量的工作。你为什么想去亚什基伦？是因为那里有海滩，就在地中海隔壁，大约50米远。那就是该去的地方。你只需要躲避来自加沙的一些阿拉伯导弹，但除此之外你就没事了。现在还有另一个原因。圣经说，在所罗门之前480年，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他们如何摆脱这个 480? 他们的建议是，世代是40年。每一代人40年乘以什么才能让你活到480岁？有谁是这里数学专业吗？40年需要多少代才能达到 480? 12几代人。现在我问你，和你父母相差多少岁？20是不是？40年。好吧，你们这一代人可能是这样，但你们的祖父母中有些人结婚了吗？当他们18岁的时候，我妈妈19岁时生下了我。如果我的女儿们来找我，我们想都别想。让我不谈这个。所以我要说的是，是的，这真的是40年，还是更像是两代人之间的20年。所以如果你把它当作20年了，这对480这个数字有什么影响？他把它切成两半。那么他们的建议是什么？12代40是方案渲染的方式，但是实际的一代是20，所以实际上是240年，而不是完整的480年。 这就是他们缩小的方式。数字。摩西在旷野待了多少年？40年。所以说40年时间段可能只是一种标准测量之类的东西。他们将其标记到一代人身上。他们可能已经这么做了。这些人建议这里的那种收缩。这是推测。我们不这样做，但它确实使一些。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代人更短。他们的日历有些偏差，他们用农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5.
日历和不同的东西，但距离并不遥远。这就像过了几百年一样。我们实际上会在一些节日期间使用农历。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日历，这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但是当我们还有480年到240年时，并没有让我们到达那里。保留这个论点，这是一个很好的论点，我们将使用它。稍后的。所以有早日和晚日。这真的是无聊的事情吗？是的。所以我们会。继续吧，但这是出埃及记中的一个大争论，关于是1400年还是1200年公元前。这是一场大辩论，双方都有优秀的人。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人数 39595203,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确实很棘手。有多少人离开埃及？这里你有出埃及记 12:37 分钟的明确陈述，并在出埃及记中再次重复。38:26, 民数记又重复了一遍。记住数字如何？给部落编号了吗？总共有60万名男子从埃及。民数记中有603500人，即有60万人从埃及出来。现在这有什么问题吗？60万名20岁及以上男性。男人通常会吗？有妻子吗？我们正在尝试找出有多少人来自埃及。所以如果你得到60万男人出来了，你能告诉我每个以色列男人都有一个妻子吗？现在这有什么问题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我们就这么做。所以有60万男性，60万女性。顺便说一句，哪个人爱可能超过另一种，是因为埃及人试图杀死雄性，所以可能有更多女性，有点像戈登学院。但我们假设有60万人，60万女性。你能给我每个家庭两个漂亮的美国孩子吗？现在是什么？在那种文化中，两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吗？在那种文化中，某人是否有可能有10或12个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但你能给我两个吗？如果你这样做，然后加起来，这个数字是60万名男性和女性，各有两个孩子，最终有240万人离开埃及。那是问题吗？是不是很多的人？你们中有人去过波士顿参加四场比赛吗？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真是难以置信。顺便说一句，当烟花结束时 ,TH 七月。如果你曾经得到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6.
波士顿，大家同时离开。你们曾经去过那里吗？有无数人试图穿过这些街道。他们只是关门，街道向下，人们走在街道中间。什么事？波士顿有多少人啊？当你走进这些人群时，你会发现他只是一群人。那里波士顿有60万人。有什么问题？现在你正在引导240万人经历沙漠，这会是一个问题吗？好吧，让我指出其中一些事情。水呢？有240万人面临水问题，他们生活在西奈沙漠。水有问题吗？让我告诉你，西奈沙漠，我住在西奈沙漠三州。奥拉·利普西茨 Ora Lipschitz 是西奈半岛的专家，他让我们失望了。奥拉登场。他告诉我们，当你进入沙漠时，你的身体不会意识到你是渴。所以会发生的是，你的身体会说我不需要任何水，所以你有吃这些饼二。你吃这些饼二是因为他们让你流哀水。然后你会说我哀二，我需要喝点东西。你吃饼二，然后他告诉你的身体我需要喝点东西。如果你不吃饼二，那怎么办？发生。你的身体说他不渴。那么你的身体就会从沙漠中脱水。我们有一个德国小伙子，我称他为汉斯。汉斯，德国大佬。说等我准备好了我就喝。我了解我的身体。 所以我们在沙漠里待了三天。可怜的老汉斯后来怎么样了？他在公交车的后座上翻来覆去，呻吟，他头痛欲裂。现在当你得到时会发生什么？脱水。你的大脑主要由什么构成？现在我并不是说这金发女郎的笑话。你的大脑主要由什么构成？你的身体里有大量的水吗？脑。那么当你脱水时，你的大脑会发生什么？你的大脑萎缩了。现在当你的大脑收缩时，它会从你的头骨中收缩，这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它就像你一生中从未患过的最严重的偏头痛一样疼痛，你看不到。它实际上会影响你的视力，你的大脑因此而萎缩。汉斯在滚动。在后面，他是否经历过一生中最严重的头痛？每个人知道他没有吃丙二，这对他来说是对的。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我们都这么想。无论如何，奥拉走回那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7号。
他丙二。之后波利就开始吃丙二了。当我们步行上山时，我们凌晨三点离开西奈，因为天气很冷，我们不得不携带一加仑的水。我的意思是你每天至少需要一加仑的水。当你在西奈半岛时，每天一加仑有什么问题吗？你有240万人和一加仑的水每人每天浇水。这有什么问题吗？240万加仑。你告诉我那是多少水？你们中有多少人想象摩西为此昂首阔步拿着小棍子敲打岩石就会流出一点水吗？你有 2.4 百万人爱，你需要10英寸的管道爆破水吗？240万人每天喝这么多水吗？食物怎么样？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嘛，哪会像雪。你们有240万人。我有四个孩子，养活四个孩子需要多少钱？孩子们，我想告诉你，很多。我以前以为是这甘露飘落下来的。你必须有一火车的嘛，哪来养活240万人吗？你需要成吨的，成吨的。吨粮食可以养活240万人。这是另一张。汉娜说他们是分散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去过在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有这些花岗岩山脉。花岗岩山有什么问题？花岗岩山会割伤你的脚。他们很难行走。你不继续走。山上，你走在山谷里。现在，如果你走在山谷里，你就会得到 2.4 百万人，这会分散他们吗？前面的人可能已经。水，三天后后面的人才能站起来。会发生什么？三天后在沙漠里。你已经煮熟了。我的意思是，他们像这样分散开来，那个在阿尔河里。Wadis 是山间山谷的另一种说法。助产士呢？你们已经读过第四章中关于助产士的内容了。两名助产士的名字分别是西弗拉 Shipfra 和普阿 Pua。有谁记得吗？西弗拉和普阿。你有两名助产士，还有240万人。我们有吗？这里有问题吗？我来自印第安纳州华沙。我会把整个医院都给你。华沙，印第安纳州。如果有240万人，那家医院能服务这么多人吗？人们。没有机会。攻占迦南地又怎样呢？以色列，他们派出探子到当地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8.
那里有巨人。如果你有240万人都是巨人，那还有问题吗？所有地你要做的就是包围这座城市，吃掉所有的食物。大巨头们没有东西吃，因为你刚刚吃完了所有的食物。240万人将如蝗虫。巨人会饿死的。我不在乎它有多大，它越大摔得越重。因为它需要大量食物，而那里却没有东西可吃。所以我想说的是，240万人是很多人。现在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用这个做什么？我只告诉你 2.4 百万人。顺便问一下，如果圣经这么说，我相信吗？这样就解决了吗？在我的，我要去240万人，很多人都像这样生活在沙漠中。进而这么大的尺寸，我简直无法想象。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现在你做什么？一些人们使用 enough 这个词，它是希伯来语中谦的意思。他们接受这个词。 希伯来语中的谦，他们说 elef 这个词可以翻译为谦，但它可以也可译为氏族或家族。那么那就是600个氏族或家庭。他们计算出氏族规模、家庭规模大约有72000人。有。那么72000人对于穿越沙漠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吗？那个还是很好看的。大，但它限制了它。所以有些人使用大象并将其视为氏族来获得它。向下。他仍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该解决方案从未真正令我满意。大象这个词是。这个词代表千，所以60万或600个部落。所以这个词就是600个部落。我们得到了50个部落或类似的东西。所以它会限制尺寸的减小。这是圣经的问题之一，老实说，我不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应该跳过这个，但我想让你看到的一部分是做什么。当你遇到圣经中的问题而不知道如何解决时，你会这样做吗？是吗？他们可能使用与我们不同的基本系统。我们使用时机系统。是。有可能像巴比伦那样，他们有60个基地系统，所以他们算了一下。不同吗？有可能的。我想说的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解决办法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数字有些夸张，夸大了。强调。我再次对此感到震惊。圣经一直使用夸张法，但它是通常带有全部陈述或通常非常清楚的内容。那些数字。预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证据。所以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问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9.
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圣经里还有哪些东西还需要被修正。解决了。这是这些大问题之一，我不确定如何准确解决它。我有。我想了很多，我曾与他搏斗过，我读过他，但我仍然不知道。我的猜测是他们对事物进行编号的方式与我们不同。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理解与他们的含义不同。所以这样。他们对事物进行编号和概念化的方式与我们不同。明白他。我认为我们的两种文化在这个编号上互相错过了。事物。换句话说，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做到，我读过一本。很多学者，我认为没有人知道，真的。已经有很多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落空了。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在那里。有很多人从埃及出来。有很多人从埃及出来。让我们用很多这个词。这是这些问题之一。你如何处理？诸如此类的冲突。我想说的是，圣经中存在一些冲突。带你回去，你只是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只是错过了一些关于他们如何理解这些事物的数据。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踪。两种文化在数量上的差距。埃及瘟疫，瘟疫发生的三个原因 52045556。现在瘟疫周期，我们对瘟疫周期有什么看法？至少有三个。埃及实在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是对。埃及诸神。出埃及记 12.12 中说，他将这些瘟疫降在同一天。晚上我将穿越埃及并杀死所有投生的人和动物。我要审判他们的神。埃及的主神之一是谁？他说，我要娶他们的长子，法老本人被认为是神。神说我是。即将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他将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将他制成木乃伊，他们基本上把他送到了来世。他们的方式。概念化他们的神，他们的一些神被砍成两半，他们发生了战斗。在众神之间，一个神会杀死另一个神。所以他们的神非常人性化。喜欢。这是第二个原因，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说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
他将通过瘟疫揭露他的身份。所以在瘟疫中你会看到。神的品格、能力、力量和能力的启示。这将会发生。在这里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瘟疫将揭露他的。特点。第三，他似乎具有报复法的性质。现在 Lex 是什么？塔利奥尼斯。Lex 的意思是法律， Talionis 的意思是报复、 即报复法。如果我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报复法。我认为你在这里有什么？出埃及记 4.23 是神说法老对神的长子做了什么？法老一直试图通过杀害婴儿，通过工作来摧毁上帝的长子，通过奴役他们使他们失去光明。神说将要发生的事，因此因为你想消灭我的长子，所以我要夺走你的长子。长子，法老，你作为上帝无法保护你自己的孩子，你毁了我的孩子，你的孩子不见了，所以就有了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事情。这是报复法则。学生提问：是的，那是新约，我们会为新约留下一些东西。我的建议是你必须非常小心，例如关于登山宝训中的一些陈述，以及试图将它们普遍化。我知道人们会这样做，他们试图听取来自登山宝训并普及他们。我想说的是有不同神自己做事的方式。上帝是否眷顾而安与和二？是的，但是存在吗？其他时候当上帝处于战争状态时，所以你不能采用单一的陈述并将其普遍化，像那样。我担心人们这样做会让耶稣变成一个懦弱的人，把你的另一边脸打开一个人。我想如果你读过启示录，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太懦弱。所以你有对此要小心，但你能感受到紧张感真的很好，因为我们想要感受紧张并与之斗争。硬化的心55:5-7:5-7:54。那么神会使人的心刚硬吗？这里有一些声明，谁？法老的心刚硬吗？这里有一个声明，上帝在章节中强化了他。 4.21， 我们刚才所在的地方。他说，上帝说，我已经给了你创造奇迹的能力，但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法老的心，这样他就不会让人民离开。他会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1.
让法老的心刚硬，但你知道什么是有趣的吗？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也有很多段落说法老的心刚硬。所以那么在复活时他会是谁的妻子呢？换句话说，神变硬了吗？法老的心，是的，但法老的心也刚硬了。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是的，换句话说，是不是上帝参与了活动，而人类也参与了活动？活动，这让我们回到了自由意志和预定之类的事情。上帝吗？确定事物？是的。人类决定事物吗？是的。有没有可能你可以有两个机构从事同一活动吗？从神的角度看，神刚硬，法老的心因法老所行的恶而审判他，神也审判他，是他的心刚硬作为对他的审判。难道法老的心刚硬吗？背叛神。所以你所看到的是同一事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与上帝推理是一回事，与法老推理是另一回事。它是同一个事件。那么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神使之刚硬，法老也使之刚硬。硬化它。量上的差距。
57:5561:13。
现在埃及发生了十场灾难。我不想让你知道所有这些。我希望你学习其中四个。那些黄色的就是我想要你的。学习。现在第一场瘟疫是蛇瘟疫。你还记得摩西演员表吗？把他的棍子放下来，他就变成了一条蛇。魔术师们扔下了魔杖，他们变成了蛇。然后会发生什么？摩西的蛇有什么作用？他把他们吃掉了。有。那么蛇是埃及权力的象征吗？法老王冠上的是什么？他有。他前面出来了什么？一条眼镜蛇。所以蛇是埃及权力的象征。摩西的蛇有什么作用？吃掉它并摧毁它。所以蛇是著名的瘟疫。然后他击打河流，河流变成血红色，于是河流就变成了血。尼罗河在埃及被视为神吗？是的，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所以尼罗河是用血来降下来的。现在你有了所有其他的青蛙、蚊子、苍蝇、冰雹、蝗虫等等。黑暗，为什么黑暗很重要？ Ra 或 Re 是太阳神，是太阳吗？上帝是埃及的大神吗？所以上帝说的是我要打倒太阳神。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2号。
他造成黑暗。最后，长子，我认为长子是对。法老因为法老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些就是我希望你做的知道，蛇、血、黑暗和长子。他们有其他的神，牛。诸神，我以前在西奈山看到的那个是哈苏尔，哈苏尔是牛神。现在这个模式就是瘟疫的模式。神宣布一个消息。上帝告诉摩西，摩西，我要降瘟疫，然后上帝就发出指示。摩西，拿着你的杖，到河边下去，你和亚伦也下去。所以上帝给出一些指示，摩西走到河边，击打河水，河水变成红色，然后，那么魔术师做什么呢？魔术师复制他。我们将看看魔术师。分钟。我一直在想，如果魔法师有那么强大，而不是复制。瘟疫来临，他们应该做什么？消除瘟疫。所以，换句话说，摩西打击了河流变成血。魔术师们如果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们会把它变回来，水。但他们复制了奇迹，这很有趣。法老随后回应。通常会说，请阻止所有这些苍蝇，阻止所有这些蝗虫吃那个地方出去。法老请求帮助。然后，摩西和神通常会以恩典回应。瘟疫的。当摩西和神退缩之后，法老的心就变得刚硬了。一旦他的心变得刚硬，你就会开始下一场瘟疫。这就是一个循环，你能看到所有的瘟疫是如何经历这个循环的吗？法老的心变得刚硬，并在下一个周期再次开始。这就是循环。发生在出埃及记中关于石灾的事。魔术师作为陪衬 ,61-14,6-32。现在魔术师实际上是摩西的陪衬，所以魔术师真的是在叙述中非常重要。最初魔法师们反对摩西，所以他们是陪衬。给摩西。摩西创造了一个奇迹，魔术师们也复制了他。所以一开始他们是反对的。摩西和亚伦。他们是陪衬，所以有对立。但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在文字瘟疫期间，埃及魔术师无法拉动。他关了。埃及魔术师承认这是上帝的手指。所以你拥有的是魔术师经历了一个转变。他们最初反对摩西，但现在他们在。最终成为摩西和上帝通过摩西的能力的见证和见证。他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3.14-632。警告法老，这不再只是魔术，这是上帝的手指。所以这是一个魔术师经历的有趣转变。这是瘟疫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似乎有一个歌山地的分离。有谁记得冰雹什么时候来的？冰雹正在轰炸埃及并摧毁一切。歌山那边还不错。上帝将他的人民分开在歌山地，瘟疫只落在埃及。有。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山地被隔离，基本上瘟疫不会落在他们。神在审判别人的同时也在保护他的子民。那是一种。逾越节 ,63,13,69,47。现在让我们在这里庆祝逾越节。逾越节发生在第12章。让我简单说一下。走过这个。如果你有机会去参加犹太逾越节仪式，那就去吧。它是真的值得一看逾越节服务。逾越节涉及三件事。服务。其中之一是羔羊。羔羊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杀了羔羊，他们放R羔羊的血，他们如何处理羔羊的血？他们把它贴在门上。框架和门楣。当死亡天使低头看到血时，天使做什么？过去了。这就是逾越节这个名字的由来。这。当死亡天使看到门框上的血迹时，他就会过去。有没有人？还记得当我看到血时，我会越过你吗？这曾经是一首老的赞美诗，讲述了这个看见血而过去的逾越节事件。顺便说一句，做什么？他们用羔羊做什么？他们在明火上烤羊肉，当晚就吃羊肉了。他们应该一晚上就把整只羊肉吃完。羊肉是好肉。所以他们吃羔羊和血被放在门外，这就是羔羊所发生的事情。今天。 他们不宰杀羔羊，但当时他们可能会把它放在碗里，然后用棉签擦拭门框周围的血迹的东西。苦草，他们吃苦草是为了让他们想起痛苦的奴隶制在埃及。今天他们用什么来制作苦草？有人去过逾越节吗？福？有人做辣根吗？你尝试过吗？我父亲曾经爱过辣根。我只能说，当你吃它的时候，就像你的鼻子里有头发一样，你没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4 14 6 32。
已经有头发了，它会烧掉你的一切。你只需要一点点。实际上，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提前闻到它的味道。气味足以让你知道你不吃这个东西。有人吃辣根，我爸爸也吃辣根。直截了当。如果你想尝点苦味，可以试试辣根。有没有人喜欢辣根？所以有人喜欢吃辣根。所以对于他们吃的苦菜。现在可以蘸辣根了。学生提问。你的眼睛开始流泪，差不多。就像洋葱一样，只会更糟。第三是无酵饼。他们为什么要吃无酵饼？这个逾越节。盛宴开始无酵节。除酵节持续七天。天。上帝说你必须如此快地离开埃及，以至于你不会有时间让面包发酵。换句话说，为了让面包发酵，你必须让它坐下来，酵母开始工作，面包就会生长。他说你必须这么快离开，你没有时间吃无酵饼。即使到了今天，如果你在逾越节期间去以色列。顺便一提，逾越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复活节，这是耶稣将要受死的时候，主的死。吃完晚饭，然后他就死了。所以在我们的复活节前后，就是他们的逾越节。当你直到今天，如果你走进以色列的杂货店，你就会过逾越节，一块面包是一毛钱。我去过以色列的一家杂货店，你选了面包从架子上拿下来，没有用纸包着，你拿起它，它还是热的。这是好的。这真是太好了，就像自制的面包一样。我们把它带回家，吃了它的面包，很棒。现在的问题是，在逾越节你要进去买面包，什么是问题？你见过那张白色的屠夫纸吗？突然间你去了。这个美味的面包所在的面包店，上面都覆盖着白色。屠夫纸，他们不会卖给你发酵面包。这意味着你必须吃饭饼啊。我需要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我每天都吃它。那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不给你发酵面包，你就去阿拉伯区，然后去那边买面包。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是，他们制作这些百吉饼是为了大约一毛钱。你会得到这样的百吉饼，它是一条面包，是圆形的，上面有芝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5.
在上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大马士革门外的最后一个百吉饼。我走出大马士革门，这个阿拉伯人正在外面卖这些百吉饼，所以我从他那里买了这个百吉饼，然后我咬一爱，真是美味的百吉饼，我饿了。唯一的问题是，当我回去吃了第二爱，我看了看百吉饼，只有一件事比在你的百吉饼里看到一只苍蝇，那是看到半只苍蝇，我做到了。那里有半只苍蝇，我有已经吞下去了，那是我最后一个百吉饼，我再也做不到了。在那种把食物放在外面的文化中，你已经习惯了。食物只是坐着。外面还有苍蝇，过一段时间你就习惯了。但我永远无法习惯这一点。所以无论如何，无酵饼，他们用无酵饼持续七天，这就是盛宴。逾越节，七日除酵节拉开帷幕。孩子们呢？我喜欢犹太人在节日里对待孩子的方式。在第 12.26 章描述了儿童的角色。在我们的许多教会中，我们做什么？带着孩子。我们要让孩子们离开，并让他们离开那里吗？犹太儿童参加。孩子们喜欢做什么？问问题。所以这里说，当你的孩子问这个仪式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今天是逾越节，是献给上帝的祭物。耶和华在埃及越过以色列家，那么发生的事情就是孩子们。系统会提示并允许提问，然后家长回答孩子们的问题。问题：这对家庭结构有什么影响？这能让家人团结在一起吗？ 孩子们通过提问与父母一起参与敬拜，什么事？无论如何，他们都想做。所以，孩子们以及他们如何融入其中是很美好的。他们很漂亮。逾越节和圣餐 ,69487-141。我做到了。那里有半只苍蝇，我有。那么圣餐呢？耶稣在被出卖的同一天晚上，拿起面包，擘开，说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圣餐实际上是有羔羊的逾越节盛宴，只是这一次，谁去？是羔羊吗？耶稣将成为逾越节的羔羊。面包坏了。顺便一提，直到今天，你们中的许多人在教堂里做圣餐时，都会做无酵的。面包基于逾越节的盛宴。耶稣在说什么？耶稣随时可能死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6.
但他什么时候选择死呢？就在逾越节，因为耶稣是新的出埃及记。作为摩西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耶稣现在要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罪的捆绑。那么耶稣正在进行新的出埃及记，耶稣是谁？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中。5.7, 保罗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他死得不够快吗？他们想对他做什么，让他死得更快。他们会打断他的腿。因为当你在十字架上时，你会因为无法呼吸而窒息。如果他们打破了，你的腿就再也支撑不住了。顺便说一句，他们应该。逾越节羔羊的骨头有折断吗？不，耶稣的骨头应该是破碎的。不，就像以赛亚书53章、诗篇22章中所预言的那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骨头没有折断。所以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走向自由、冲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在基督里都成为我们的了。问摩西在哪里渡过芦苇海？71:42-230。现在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摩西在哪里渡过芦苇海？现在请注意，我说芦苇海时很生气。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词是 Yam Sof。它的字面意思实际上是芦苇海。Yam 的意思是海， Sof 的意思是芦苇，所以 Yam Sof 的意思是芦苇海。它不是指红海，而是指芦苇海。所以问题是，这是哪个海？所以有两个主要建议，然后我就有了这个人。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公司给我发了大约3个月的电子邮件，责骂我要不要去到阿拉伯。我会告诉你，他认为穿越芦苇海比阿拉伯更遥远的地方。他的想法非常强烈，我认为他错了，但无论如何。作为战士的上帝 ,72:31-7608。因此，让我们在这里与这些人合作，但在此之前，让我先谈谈这一点。他们要渡过芦苇海，从圣经中查证这句话。第14:14这样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害怕，站住。坚定不移，你就会看到主今天带给你的拯救。埃及人，你看到今天你就再也见不到了。主会为你而战，你只需要保持安静。主会为你而战。上帝会参与战争吗？出埃及记 15:3 讲了什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7.
说，他说主是战士。他们跨过大海后唱歌。他们歌唱赞美上帝，他们赞美上帝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他的名字。法老的战车和军队都被抛入海中。主是一位战士。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一代充满了和二爱和。和二爱。上帝是战士吗？事实上，有些孩子今天打扮得像老60年代的事情。上帝被视为战士吗？这是上帝的头衔之一吗？战士。这真的很有趣。我听到所有这些人都说战争不是答案。有时是。战争是答案吗？有时是这样。传道书说和二有时。战争时期。所以我想说的是，你在学术上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我们是爱好和二的人。在学术环境中，我们是否主张和二与爱？在现实世界中，阿富汗有人在战斗并死去。 这一天可能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结果。我不得不为此奋斗。我儿子在那里七个月了。他现在已经回来有一段时间了。坐。他脑子里还残留着他所看到的，告诉我和我妻子的事情。关于。他说，我看到了任何人一生中都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你。知道看到你的朋友被炸成碎片是什么感觉吗？你必须拉动他的身体。从墙上掉下来，你说他就像牛肉二，把他放进盒子里，向上帝祈祷。父母不打开盒子，有很多东西会下降。我想说的是，战争真的非常非常丑陋和糟糕。然而，上帝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战士。顺便问一下，这只是上帝吗？还是耶稣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战士？你说的好，耶稣是爱与和二，请转过另一边脸。你读过这本书吗？启示。找个时间读一下启示录19章，耶稣也会以战士的身份回来。我是。只是在这件事上骚扰你。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上一堂课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我的朋友，他是和二主义者，他当着我的面，这是。好的。不同的人持有更多和二主义的东西，而有些人则更多持有正义战争的东西。位置。我自己更是一个正义的战争者。对此有不同意见也没关系，不同。人们持有不同的标准。摩西在哪里渡过芦苇海？76:09-95。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8.
摩西在哪里渡过芦苇海？他们在歌山地，这是土地。歌山地是犹太人定居的地方。现在他们可以穿过两个地方。苦湖或者蒂姆萨湖，他们可以穿过这里。顺便说一句，这是河海吗？芦苇。这些的盐度比海洋低。海水是咸的，芦苇长得好吗？在盐里。不。所以当他说芦苇海时，有些人认为是这些，因为这些。盐分较少，而且这些湖上有芦苇。顺便问一下，这些湖够大吗？淹死一支军队。你说，不，因为它只有三英尺深，但是这些。湖泊大到足以淹没一整支军队。这些湖泊很大，所以有人建议。他们越过苦湖，然后南下西奈半岛。这是一种观点，即苦湖或蒂姆萨湖。另一种方式是穿越红海顶部。这将是红海。他们来到这里，这是红海和苏伊士湾的支流。红海。然后他们穿过这里，下到这里的西奈山。这就是第二个观点。现在，这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家伙正在提倡的第三种观点是摩西。从歌山地过来。顺便说一句，摩西为什么不直接上去？迦南地。走那条路会短很多。神要带他们进入。沙漠，这将是上帝与以色列在沙漠中度蜜月，在那里他独自一人。和他们一起在沙漠里。他在第13章中明确提到的另一件事是，他害怕。因为谁在上面？非利士人在这里，他说，如果我直接带他们去。进入迦南，他们会遇到非利士人，然后转身跑回来。说我不想与非利士人打仗，因为非利士人很卑鄙。各位。他说，我不会直接带你去与非利士人交战，因为你将无法应对。于是他把他们带到了沙漠里。第三种观点是，摩西带领他们一路穿越西奈半岛。法老一路追赶他们穿过沙漠，而摩西则在红海穿过这里。在亚喀巴湾。他们实际上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战车车轮，所以这家伙做了一个。由于车轮的缘故，摩西就是在这里经过，然后下山的。到阿拉伯半岛的西奈山。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9.
现在西奈山在哪里？西奈山就在这里。西奈山就在这里。西奈山。在这儿。西奈山就在这里。西奈山就在这里。西奈山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西奈山在哪里？西奈山实际上有20多个景点。当摩西登上西奈山顶时，他有没有签字说，我在这里？不，所以。我们知道西奈山在哪里吗？不。所以西奈山有20多个地点。 没有人真正知道它在哪里。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有机会，就去这个吧。就在这里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值得长途跋涉去那里，真是太棒了。老修道院，它从公元300年代就存在了，下面有很多很棒的僧侣。那里确实有一些很酷的文物，我推荐它。
安息日 79:15-83:28。
现在是安息日，安息日我们还有大约三件事要做。为什么？我们遵守十诫中的九条吗？你不可杀人，不可说谎，你不可偷窃，我们尊重所有的诫命，但我们为什么不遵守？遵守安息日的诫命？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威斯康星州的道路。我在纽约长大，在纽约他们有坑洼。这么大，他们会吃掉你的车。事实上，马萨诸塞州的大多数道路都有坑洼。纽约坑坑洼洼有路。你进入威斯康星州，尽管道路就像玻璃。我问有什么区别？部分原因在于威斯康星州修建道路的方式。他们把水从在它下面，他们放了一堆碎石，这样水就可以溢出，然后他们为他们的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良好的基础使得道路能够持久。什么？我要向你建议的是，安息日原则是你生活的良好基础。现在我在这里虚伪的说话，这既是对我自己的演讲，也是对我自己的演讲。任何人，因为我在安息日这件事上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非常注重安息日，而其他朋友则连续工作七天。关于安息日的事情之一，就是你要记住神所拥有的，完成并反思生活。当你只是用卡车度过一生时，会发生什么？尽可能快地奔跑，却永不回头。你能明白生活的意义吗？你需要转身花时间让生活融为一体吗？回忆你的过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0.
为了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有意义，需要当下。所以记住真的是一个重要原则。节奏，你们都知道节奏。当你必须写一个时会发生什么？课堂用纸。你熬夜写论文。你违反了昼夜节律。熬夜。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第二天是好是坏？什么？如果你必须连续熬夜两个晚上，会发生什么吗？这就像谋杀吗？别这样做，这是真的很糟糕。换句话说，你需要遵守特定的日常周期吗？其实作为大学生，我只是告诉你们要尽量保证睡眠，这真的很重要。有日循环也有周循环吗？如果您违反了，会发生什么？每周周期。我曾经和一个人一起工作，他每周工作七天。他会开卡车，他会去上大学，他是我的学生之一，我会见到他。在学校。周末他会开卡车，每天工作30个小时。周末。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去上学，上班，然后去上班。他从未采取过休息。问题是，做了大约三个月后，他知道结果如何吗？他失去了生活的所有意义和目的。他准备放弃一切，因为他就是无法理解事情的意义。所以要小心一点。放弃工作是你的主人。工作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安息日。打破工作的循环，让我们放弃工作作为我们的主人。查点，安息日有时需要休息一下吗？我的父母。我长大后总是在星期天休息。对此有一些话要说。这是另一个榜样。神亲自在安息日安息了吗？上帝吗？休息是因为他累了。不，神在安息日休息了。他审视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制作并看到他非常好，告诉我。所以上帝休息了，上帝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有一些话要说，而且它是十大之一。诫命。我们是否需要时间来重新评估和重新思考事情？让我回到这里。所以这些基本上是守安息日的理由。顺便问一下，新约圣经有没有说我们必须遵守安息日？保罗在罗马书说，有些人守安息日，有些人不守安息日，并认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1.
每天都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为自己做出承诺，但是小心不要把它强加给其他可能有其他承诺的人。
83:2989:58.
我们对会幕了解多少？这是一首重要的诗句，然后让他们为我造一座圣所，我就住在他们中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这在你的脑海中触发了上帝的什么名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我要住在他们中间。以色列在沙漠里，在哪里？以色列人住在沙漠里吗？他们住在帐篷里。如果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沙漠，上帝住在哪里？在一个帐篷里。以色列人住在沙漠的帐篷里。所以神和他们一起住在帐篷里。我的一些朋友说，会幕有这样的概念，至圣所和基路伯，这是天堂。地球。换句话说，会幕就像地上的一个小天堂，因为基路伯。我的其他朋友说，圣幕象征着回归。伊甸园。现在我一直无法接受这两个建议。这些建议是由一些我非常尊敬的人提出的，但他们从来没有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圣幕是一个帐篷，神正在与他的子民一起搭帐篷，这似乎比天堂在更有意义。地球的想法，但有些人会朝那个方向走，所以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上帝的帐篷和他的人民。现在我要贴出圣幕的图画，这在你的 PowerPoint 上，你们可以下载。这是圣幕的图画，让我们走走吧。通过这个，首先我要走到这里的另一边，让我们得到这个东西的大小。整个圣幕长150英尺，宽75英尺。有多长？那多少码？150英尺是多少码？50码。你的50码是多少？很了解吗？这就像半个足球场一样。这个很大吗？它大约和一个一样宽吗？足球场。现在这就是外核。内部圣幕本身长45英尺乘15英尺。这个房间适合它吗？从这里到后墙大约是45。还有15英尺。这个房间宽超过15英尺。所以圣幕正好适合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么大。不，这不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2.
当你进来时，你从哪个方向进来？东方，意思是你的背对着出生的太阳。在那个文化中，太阳对众神来说是一个问题吗？现在哪里是以色列的各支派吗？这边有三个部落，这边有三个部落，这边有三个部落。这边有一个部落，这边有三个部落。部落在这附近扎营吗？那里。两边各有三个部落。当你从东方进来，放下你的祭品，谁来接起？你就在这里牺牲并杀死了动物。牧师们。牧师们也是如此吗？这里。你把你的动物带到这里，你的绵羊或山羊，然后牧师把它拿走并烧掉它。在这凡祭坛上。这大约有2/7英尺长，他们把动物烧死。这里。顺便问一下，当你杀死一只动物时会有血吗？所以这是紫菜。紫菜看起来像鸟浴，但实际上确实如此。这里有水。为什么牧师此时需要水吗？他们被血液弄乱了，所以他们在这里洗漱。这是这里的洗濯盆和燔祭坛。现在当你走进这里时，你会看到这个。我很抱歉，这是一幅糟糕的图画。这犹太人称之为烛台。Menorah 是一个七支烛台。你见过那些有七个分支的犹太人吗？这是一个灯台。为什么？你需要在这个帐篷里放一个灯台吗？那里变黑了。这是烛台。灯台。这是这里的绣面包桌子。它就像一张咖啡桌。在这杯咖啡上。桌子上是绣面包 ,12 块面包。有多少个部落？12个部落，12个。 面包饼。这是香檀。香檀长六寸胜六寸。大概三英尺高。为此他们烧上帝所说必须的特殊香。以特殊方式混合。当你从圣墓进来时，你知道吗？是因为你闻到的香气而来到上帝面前的吗？做香水或气味盒存在一起去吗？顺便说一句，你能告诉我你有时在某人面前吗？东西有气味吗？我说的不好，但换句话说，气味会触发存在吗？是的。所以你有我应该说的香味。现在这里有一个窗帘穿过这里。这就是至圣所。这。至圣所的意思是至圣所。那里有约柜。这。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3.
方舟大约有这么大，方舟上面有基路伯。鞋去哪儿了？得到安置吗？牧师每年一次去那里，牧师在哪一天放血基路伯之间？赎罪日，最神圣的日子，赎罪日。如果我赎罪日说，这听起来很熟悉吗？在赎罪日，赎罪日，他们把血带进去，然后放在那里。这就是方舟。他们背着约柜，他们走路时的肩膀。
V.
方舟里的三样东西 89599128, 方舟里有三样东西。这听起来应该像是一个多项选择。向你提问。十诫在方舟里。亚伦发芽的杖，亚伦是。自从他的杖发芽以来，他就成为了领导者。他们把亚伦发芽的杖放在方舟。然后他们拿了一罐玛瑙，他们收集了一些玛瑙，并把它放在那里。经过玛瑙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看到了吗？这是一种文字游戏。这里有玛瑙，意思是这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他们打电话给他这是什么？所以这三样东西都在约柜里找到了。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这两件事都将消失，唯一留下的将是十诫。因此当十人的时候，那罐玛瑙和亚伦的杖都丢失了。诫命是方舟里唯一剩下的东西。这就是圣墓。星期四我们有一个考试。我还有一张幻灯片要播放，这里的这张幻灯片不会出现在考试中。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关于堕胎的问题。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中的著作，当然。第十二讲除埃及记中的瘟疫和会幕。尼可特克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